我们看，我们来读启示录。启示录第22章。证明这事的，这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然后我们看启示录，不看这出埃，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特别注意，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再看使徒行启示录第1章第7节，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然后我们看第14章第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上一次讲到被提的事，讲到到底灾前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呢，还是灾中被提呢，还是分批被提，或者得胜者被提。那我们也把灾前被提弟兄们他们主要的圣经的根据，还有灾后被提主要圣经的根据，那都摆在弟兄们面前。不过我们也提到，相信灾前全教会被提的，那忘记的几段的圣经里面都是有条件，不是无条件。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就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就是我们不可能要一部分的神的话而忘记另外一部分神的话，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神的启示。所以如果神的话没有启示错的话，那么好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根据启示录所记载的，那么在还没有灾难来以前，男孩子果然被提到宝座上去，因为男孩子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么那个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根据第2章启示录第2章给我们看见，乃是指着得胜者说的。而且下面说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所见证的道，还有他们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说那个得胜者呢，一面是单数的，但另一面就是多数的，因为下面说他们弟兄胜过他，这个弟兄是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呢是个集体的名词，英文叫 collective noun， 就是它一面是单数，但是又是多数，又是个集合，是个集合的一个团体。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就是在 大时代在灾难以前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知道男孩子就被提到宝座上去。但是的的确确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等到神的号吹响，就是末号末次号吹响，那应该是第七号，等到第七号的时候，那么那些还活着留这个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要和那些一同从死里复活的圣徒们一同被提到云中，是被提到云中。圣经这一批不是被提到宝座，男孩子是提到宝座，但是呢这些人乃是被提到云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启示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都是主的话，那么也许就做圣经的启示，那么好像这个得胜者被提或者分批被提似乎是靠近圣经所启示的。但是我们说过我们不敢非常的武断，因为关于将来的事没有人能非常的武断，而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他们的圣经都是非常非常的响亮的。我们上个礼拜举过在这个四个大的阵营里面都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比方说像灾前，像达比弟兄，像开雷弟兄，像斯科夫弟兄，那么这些穆迪弟兄，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确爱慕主的话，也爱慕主的显现。那相信灾后被提的像穆勒弟兄，那么还有 AJ Gordon 弟兄，宣信弟兄，就 AB Simpson 宣道会的那个创始人等等的，你看这些，还有这些是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还有的灾中被提，那是1941年以后，就是抗战以后，那个时候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认为说大概在7年最中央中间大概是大灾难以前教会要全体的被提，换一句话说教会还是要经过灾难，但是不经过大灾难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灾中被提。那么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学者，那么还有呢分批被提的，那么有戴德生弟兄，那么还有呢在弟兄会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做齐伯门弟兄啊，他的确是爱非常非常大。所以三个弟兄是最有代表性，最会读圣经的是达比，他是相信灾前被提的；最会祷告的是穆勒弟兄，他相信灾后被提的；爱最大的，没有人，他的的确是祷告弟兄，就是齐伯门弟兄。那么他呢是相信得胜者被提的。然后呢，格怀德弟兄，达比这个斯布真弟兄说，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他可以说走在时代的前面大概100多年。还有潘博弟兄、彭博弟兄、潘汤弟兄，还有呢，根据瓦夫弟兄的研究，就是教授的研究，认为像史伯克弟兄也是相信这个分批被提的，或者是圣者被提。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尼托森弟兄他也是这么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今天他们都认识主的话，都明白圣经。但是呢他们在这件事上是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不要紧，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在一起彼此有交通，因为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有福的盼望都是一样，我们的盼望就是主的回来。那么现在讲到灾前灾后或者分批，那是讲的细节，但是总的来说大家是一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想我上一次那样提了，我个人来讲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是分批被提的。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领会啊，能够帮助你把整本启示录看得很透彻，就是好像整本的启示录可以把它连起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恐怕是我们需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呢，因为讲到被提，我们不能不讲到启示录。那么有很多人认为说，严格说来，在启示录没有明显的讲到被提，讲到被提都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哥林多前书，还有呢，路加福音，还有启示录，第3章第10节那里明显讲。那其他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讲。 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把神的话把它放，把它摆清楚，就是你不要光偏一边，忽略另外一方面。好像说灾后被提的，他比较容易忽略那些灾前被提的一些圣经节。那么灾前派的弟兄们就比较容易忽略那个灾后被提的一些圣经节。那如果我们能够拥抱所有神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容易有机会能对于圣经的全貌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说这个还是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呢，我想我个人相信，如果我把这些把它摆清楚以后，好像给你一把钥匙啊，你就能够把启示录呢好像把它打开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里好像有一条线呢，从头可以一直到末了。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启示录乃是老约翰写的，而且我们知道老约翰乃是等到他快100岁的时候，他写了最后的三套的书，一套是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还有就是约翰的书信 epistles， 这也是他最后写的，还有呢就是启示录也是他最后写的。他写这些的时候呢，可以说已经跟随主，可以说已经70几年了，主升天大概也已经快70年了。你看70个春天跟冬天都过去了，老约翰在12个门徒里面是最后一个，他比别人的路走的都长。保罗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彼得也到荣耀里面去了。你记得和他一同在和变化山上看见主荣耀的彼得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雅各是最早为主寻道的，他自己的兄弟就是雅各，一个是最短的，一个活得最长的。为什么主还留他在地上？为什么主还让他在这大而可畏旷野里面又经过了70年呢？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老约翰跟随主的时候，他的一生可以分成2段。第一段是3年半他肉身跟随我们的主，有一天他听见他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呢他就跟随了这位羔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告诉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约翰就是跟随羔羊的。所以约翰呢就是得胜者里面的一个，144000。所以约翰说他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老约翰一听见他的先生就是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他就跟随了羔羊。所以在肉身他的确跟随了我们主3年半之久。你还记不记得第一天遇见主的时候，他就说拉比在哪里住，他就与他同住了。所以3年半之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我老约翰那个时候和我们的主一天天在一起，天天跟随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在肉身里面跟随主，乃是等到主升天以后，那弟兄姊妹他的经历就和保罗的经历一样了。保罗的经历是没有属地的那一段，约翰的经历是有属地跟随主耶稣肉身那一段，而且还有另外一段是主耶稣升天以后在圣灵里面跟随主的那一段。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学保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们的主，我们有一天蒙恩得救的都是在我们灵里面遇见了主，在大马色路上被主折服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故事，这是保罗的故事。所以保罗一生跟随主都是在圣灵里跟随主，他是跟随了一位复活而升天的基督。但是约翰不是，约翰呢他的的确确跟随了一位道成肉身的主，那个时候他道成了肉身，而约翰就在他的旁边。那更重要的，约翰居然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那一位。所以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那弟兄姊妹，约翰可以说亲眼看见爱成了肉身，所以他能够躺在主的怀里。他亲眼看见，他亲眼感觉到我们主为他洗脚，他知道那个爱乃是到底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真是跟随主走3年半，天天日日夜夜在一起。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为约翰，也为我们这些人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你记得吗？然后也向约翰显现，他们高喜乐，他们喜乐的不能够自禁。然后呢，感谢主，他们也听在复活里面听见我们的主和他们讲论神国是40天之久。然后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把他们带到伯大尼的对面，就在橄榄山这个地方，我们的主就升天了。约翰跟随了主3年半之久，这个3年半有1000多个日子，在这个跟随主1000多个日子里面，等到老约翰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这就是其实约翰的福音所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就是当他晚年的时候，当他老年的时候，好像在人来看一切慢慢都退化了，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遇见主是什么时候。所以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遇见主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而那个地方乃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什么时候遇见主，每一朝每一幕对于老约翰来讲，回想来讲，好像历历在目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点点滴滴，从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支搭帐篷在人中间，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我们主他约翰和变化山上亲眼看见我们主变了形象，而且也是约翰能够躺在主的怀里，是约翰亲眼听见也看见那个铁钉怎样钉在主耶稣的手和脚上面，也是老约翰听见主耶稣说我可怜。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这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这就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可以说就是老约翰的回忆录，在圣灵给他的回忆录。就是因为主说我可了，所以他特别记载，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你只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他渴了，他为我们渴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渴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爱，所以难怪老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神就是爱。你要知道爱吗？保罗与老约翰他在地上，当那个爱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是跟随爱的人。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为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幅图画他怎么样也不能挥去，怎么样也不能忘掉。他好像问圣灵说，到底什么是爱呢？给我一句话，什么是爱呢？那一幅图画印在他里面，最后你看圣灵干给他看见说，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有一个人能形容主的爱，神的爱是怎样，所以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神爱是人，只有那个躺在约翰怀里的，只有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能把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点点滴滴为我们描写出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地上工作只有1年。那如果你根据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主耶稣工作大概是3年半，那加起来是33年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33岁多的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没有老约翰，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要认识肉身的主，在地上的主，历史上的主耶稣，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为什么没有把老约翰接去？按理来讲，到了晚年的时候是最容易失去记忆力的时候，当他记忆力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圣灵借着他给了我们约翰福音。那他不只介绍这位父怀里的主圣子， 你看见主耶稣是在父的怀里，也在约翰福音他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和我们这些人就在主的怀里。所以主在父的怀里，他住在父里面，我们在主的怀里，我们就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什么呢？这就是与主的连接。但是弟兄姊妹，在地上的日子有分散的时候，我们的主，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忧愁。但是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指着升天去的。然后主应许他们说，我去了我还要回来接你们。这句话彼得好像没有听见，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然后你看见这个马太福音好像也没有记载，你若仔细读圣经，只有老约翰记得。只有爱一个，只有一个被爱充满的人记得爱的应许。在那天晚上，在最后的晚餐，我们的主说了那么多的话，弟兄姊妹，你在一个充满爱的人的里面，你相信在这么多话里面，哪一句话他最容易记住呢？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天晚上，主说你们不要忧愁。当然现在要分散，好像人生，好像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的主现在有一天他来到地上，和门徒们三年半之久，有一天他们要分散，要离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主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然后我去了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被提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好像在这么多人的里面，印象最深的是约翰，因为约翰是躺在主怀里的。现在主最后他记得，最后你看见吗？最后所以主把他们带到伯大尼的对面，就在伯大尼那里升天了，就在橄榄山那里升天了。那弟兄姊妹，你看，你看见没有？所以圣经告，所以等到这个在这个在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当他往上去，就是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他们指着门徒们说，这个门徒当然是包括约翰在里面。所以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但在这个以前，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特别怎么说呢？他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们正看，当然包括约翰，约翰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个云彩就把他接去，然后圣经说就看不见了。在那以前他们才看得见，主耶稣的脚刚刚离开橄榄山，刚刚离开伯大尼，他们都看见。但是很稀奇，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了以后，那个云彩就这个把接去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主是升到天上去了，但是从云端一直到宝座这一段，约翰看不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三年半之久和主日日夜夜在一起，主他与主同住，天天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主，所以主在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许多的启示给他们，所以有主在一起真是好啊。他们有需要有难处可以告诉主，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太阳要下山了。不错，圣灵要来的，圣灵主应许圣灵要来，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到底太阳是下山，到底就的肉身来讲，我们的主是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一朵的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为什么看不见他？因为那里有一朵云彩。 你仍旧看见云彩，但是你看不见云彩的上面，你看不见从云彩到宝座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知道的，就是天使们怎么说呢？天使说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怎么往天上去的？他是从橄榄山公开的升到云端，这一段我们看见，因为我们都看见了。但是从云端到宝座，没有人看见，那是奥秘，没有人晓得什么事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宝，这个约翰凭着他的肉眼跟随我们的主，他一直跟他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跟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然后被带到伯大尼，他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他还能往了怎么跟？他的眼睛现在一直跟到白云，跟到云端，跟到云彩，弟兄跟到那里就完了，下面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道成了肉身，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只做老约翰的肉眼来说的。所以老约翰在肉眼所能看见的是最多从地上，从伯大尼到伯大尼，然后到云端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云以上的通通是奥秘，在云以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知道吗？除非神启示，否则对约翰来讲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那弟兄姊妹，已经70年了，当老约翰回过头去想的时候，他还记得。所以你看见是老约翰所给我们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主在地上的点点滴滴。但是自从主升天以后呢？主升天以后的光景是怎样？主升天以后的情形是怎样的？不要忘记，老约翰是天天与主住在一起，与主同住，也是在主怀里的那一位。那现在到底云端以上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见吗？他什么都没有看见，因为过了云端以后他再也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老约翰回忆这个回忆以往道成肉身的主，他可以借着整本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在他升天以前的点点滴滴，他不能告诉我们升天以后的主，他对他不认识。不错，在圣灵里面，神可以借着的话来对他启示，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因为约翰那样的爱我们的主，他巴不得要知道在那个云的上面是怎么回事，云的上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启示录。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启示录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觉得这里讲七个碗、七个号、七个印等等等等，好像里面充满了表号，好像我们都不懂得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是本预言，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你记得老约翰记得主说，我还要来提接你们，我还要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他记得，因着他记得，他知道主怎么升天。主升天就是他说，我去是为你们地方去。所以虽然云彩把我们的主遮住了，好像看不见了，但是主的话还在他耳中，主的话还在他的心里。他知道说主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主既然答应他去了要接我回来，他一定要回来。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他，但他的话还在耳边，他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主说，我要去，要为你预备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背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乃是根据那个应许。背题只是为着那些爱主的人，对那些不爱主的人，背题没有意义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巴不在地上多赚一点的钱，他不愿意今天主就把他提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我们对世界有越多的留恋，我们对背提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
你还记得主明明说你们不要忧愁，主明明说我去，我升天去，是为什么？是还要再来的。所以虽然我们主升天了，约翰记得根据主的话，主说他要来接他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他知道从橄榄上到云端这一段知道，从云端到宝座他不知道，云白云以上他什么也不知道。那弟兄姊妹，因着他有一颗心，那个心就是我们主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老约翰清心的缘故，他一心一意所要的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主。所以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启示给约翰，那特别是白云以后，白云以前那是约翰福音，白云以上，白云以后那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如果你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老约翰为什么写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到第六节，这好像序一样，他写讲到启示录好像序一样。那现在要进入正题了，那么怎么进入正题？第七节他怎么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记不记，他记不记得主的话说，主的话说，主说有一些人只要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怎么升天的？你看见升天的时候很明显到了云端以后就被接走了，那如果回来的话，那个云彩好像车驾一样，那个云彩好像我们的主就驾着云就降临了。所以弟兄姊妹，仍旧是那一团的白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老约翰的感觉里面，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到了白云，从白云再到了宝座。那弟兄姊妹，现在约翰想知道到底在白云以后是怎样，我们的主怎么从云端就一直到了，怎么就一直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宝座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他情不自禁的，约翰就回到很重要一点，他驾云降临。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仍旧记得，当他定睛望天的时候，主离开了。主好像和他挥手，主好像和他说再见，主和门徒们分手了。他记得那是在橄榄山，那是在伯大尼。但是弟兄姊妹，70年了，现在老约翰慢慢从黑发变成白发，现在老约翰慢慢都衰退了，但是弟兄姊妹，他心中还是有个结没有解开，心中还是有个问题没有解开。他所爱的主，他记得70年前是离开了，如果你看着他走，你明明看他到了云端以后就不见了，那以后是怎么回事？后来是什么光景呢？弟兄姊妹，感谢主，你如果读整本的启示录的话，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把那个秘密向约翰打开，因为他是清醒的人，现在主要让他看见他是怎么升天的，主要给他看见从宝座到云端是怎么回事。但是最重要的，主说我去，我还要回来，我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他记得到了最后，他说当主说我必快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当有启示说我必快来，他怎么说？他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你我读了100遍启示录，200遍启示录，或者1000遍启示录，我们有没有看见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有一根线，那根的线一直是连着老约翰那颗心，爱主的心。虽然他年纪衰老了，但是弟兄姊妹，他爱他的主， 因着这个缘故，他要知道，他不是好奇，他要知道到底我的主是怎样的，到底主怎样升天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就把整本的启示录的启示向约翰打开。所以启示录的启示是只有在父怀里的都是在父只有在主耶稣怀里的那个约翰能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那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居然能给我们启示录，那个重点在哪里？两本书是彼此相同的。约翰福音是一本讲爱的书，因为就是那个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写的。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也是一本讲爱的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有福的盼望，而且我们记得主对我们说，我要接你们去。什么时候他把我们接去，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背起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背起和不背起，什么时候背起，这个不是真理的辩论的问题，这个乃是爱的问题。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只有清心的人能够认识我们主。所以如果你从这里出发的话，我想就很清楚了。所以他讲一到正题，立刻就讲到主要回来。那么弟兄姊妹，接着现在主就给我们看见，主就启示，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在巴摩海岛，他主日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听见后面有大声吹号说，你所看见要写在书上，要打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等等七个教会。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一开始老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异象或者那幅图画是天上的图画，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天上圣所的情形。我们说过，这个地上的会幕乃是根据天上的会幕来做的，地上不过是影子，天上才是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地上的会幕啊，这个祭司们是到在哪里？是在这个灯台在哪里？在圣所里面。然后是祭司要做什么事？要拿着那个金的剪子，然后他要看看这个油啊是不是很旺。如果灯芯慢慢的就慢慢不行了，那么你就要剪一剪，修一修，然后让这个火能够更旺。所以祭司做什么事？祭司在圣所里面所做的事，就是看那个灯火有没有发挥它的功用，是不是慢慢它冒黑烟了？那弟兄姊妹，是不是需要加油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灯台的油乃是这金灯台的那个这个亮光乃是从油那里来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读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圣所不是地上，是天上的圣所。你看，不是至圣所，我现在讲圣所。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那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祭司。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不过现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旧约的时候，在地上的那个圣所只有一个金灯台，上面有七个枝子的。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见是七个金灯台，明白吗？应该是七个金灯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就可以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么这个七个金灯台是代表什么？你如果仔细在那里看的话，原来每一个金灯台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座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地上有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的教会，结果在天上的圣所里面就有一座的灯台。所以稀奇的很，你如果今天看到了这个天上的光景，你就会得到很多的鼓舞。如果你光看见以弗所的景，看见纽约的景，看见这个别地方的景，你要灰心了，你要失望了。 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有个眼光像老约翰一样，老约翰和我们一样，到了老约翰那个时候，你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分裂，到了老约翰那个时候的情形，你看见老约翰因为活得太长了，如果老约翰能够早30年，在他神的工作最兴旺的时候，见证最美好的时候被主接去，不是很好吗？但是弟兄姊妹，好像老约翰比别人活得更长一点。老约翰看见教会怎样得胜，也看见教会怎样失败。老约翰看见教会怎样兴旺，最后教会怎样荒凉。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今天教会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是在以弗所的教会，士美拿、别加摩都服侍过的，这是他亲眼参加的聚会，尤其在主日。所以圣经说他主日被圣灵感动，因为他做被监禁在拔摩海岛，他想念这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教会是一个一个的教会，但是主给他看见说，你所看见你所在的是地上一个一个的教会，但是每一个教会在天上都是一个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那金灯台主怎么做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荣耀的主、复活的主要做修建的工作，所以他眼睛像火焰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办教会，你不是，你可以办学校，你可以办公司，你就是不能随便办教会。你要看见吗，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眼睛像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有一幅图画是约翰没有看见的，约翰他所看见的教会都在白云底下。你看见当他在边巴姆海岛，他看见以弗所无论在哪里聚会，奉主的名聚会，都在白云底下。但是感谢主，现在主给他看见天上圣所里面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神怎么样对待这七个教会。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你除了腓立比之外，你看这里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主怎么做？主在这里乃是写信给教会的使者，现在不再是监督，不再是监督执事和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当教会正常的时候，没有错，有长老、有执事等等等等。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教会那个见证的责任乃是在少数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写信给教会中的使者，然后对每个教会，我们的主都呼召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还在地上。但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教会还在地上？因为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你看见主都要借助教会要产生得胜者。得胜者乃是少数的人，他们不是比别人更好，他们乃是当教会大体荒凉失败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在他们的水平上。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得胜者。所以你看见吗？他就给得胜者许许多多的应许，比方说得胜者将从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将来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那么那些得胜的人怎么办？得胜的人在千禧年做什么呢？那有一个奖赏，有一个奖赏就是神要把乐园是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换句话说，这个将来的乐园是在新天新地的，但是在那个还没有来到以前，神就愿意把那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的。所以这个是表示在千禧年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赏赐都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说千禧年到底怎么回事，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里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根据这节圣经呢，现在的耶路撒冷在天上，等到最末了的时候，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么大概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到了空中了。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就在空中，我们的家就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你就吃神乐园中的果子。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将来这个千禧年属地的部分当然是弥赛亚国，但是属天的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降到空中了，非常可能。所以这里才说，神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不止如此，那你后面讲到得胜者的时候，也讲了什么？也讲到说，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像他们的主一样，因为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主怎样我们也怎样，主用铁杖我们也用铁杖。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和主一同得胜一同作王的那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推啊推拉是一个失败的教会，这里有淫乱，这里有有这个有许许多多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但是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凡得胜的要得这个奖赏，